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呢天德道学教研系统的第九讲传统文化诸子学。在我们讲传统文化，其实这个范围呢可能比较阔，由这个先秦春秋时代一路至到呢可以说是清朝，因为在清朝这个君主制度完结了之后呢，我们就很多东西都反传统破坏晒。因此呢就有出现传统文化这个这样的字眼。诸子学其实就是诸子百家之学。其实在中国是相当之自由民主开放的。在先秦时代呢，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年代，第一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诸侯国，每个地方呢他们有自己的风土人情，甚至乎他们有独立的文化。虽然呢在制度上他是跟随着周天子的制度，这个继承制度呢就是所谓封建制度了。在这个家族继承制度之下呢，令到那些的宗族呢是可以不会互相那么容易争斗。但是在学说的自由当中呢，非常之开放的。大家是随便谈论你的意见，发挥你的思维。咁所以呢有所谓诸子百家，有人信你嘅道理呢，有人用你嘅方法呢，你就得到人哋嘅欣赏，用得成功呢就更加可以继承落嚟。咁我哋一般讲呢，九流十家係出自于班固嘅《汉书·魏文志·诸子略序》。他讲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实十家，但是呢大的呢只得是九个，所以叫九流，一个流派。东周时期诸子百家具代表性的十家呢，其实就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中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当中小说家为什么不入流呢？而只是成为第十家。因为小说呢就是道听途说，亦未必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只是一些可能是路边的小说故事，大家讹传之下一些好听的嘢，甚至无或者是更加低俗的。睇返转头，其实当然唔止十家啦，就应该有医家啦、方技家啦、兵家啦。其实所以话诸子百家，我哋如果要数呢，要分呢，仲有好多嘅细微嘅所谓派别。亦都有可能是一个派别而分显了不同的小流派。我们一般所讲的三教九流，三教就是指中国三大传统的宗教道、儒、释。因为如果以这个排序呢，就是以时间的出现为先后。好多时讲呢儒释道就是以个普遍性来到讲，因为儒家呢后来在汉武帝的时候成为了教育系统的核心，所以呢往往就是以儒者是最多，因为凡是读书人读过四书五经，你都可以称他为儒家之徒。 咁啊，九流咧喺一般嚟讲咧系指尊卑唔同嘅九种身份，依嗰个尊卑次序就系帝王、文士、官吏、衣卜、僧道、士兵、农民、工匠、商贾。先秦呢即是以四大家为主，在先秦这么多的流派当中就以道、儒、墨、法这四大的哲学派别呢就是比较流行。刚才讲过了，道其实就是好早已经产生，亦都是比较中国人统一而同意的道的理论的开始。儒家呢是去到孔子的时候专门讲人道思想，以仁义为法则核心的孔孟的继承为之儒家。墨学呢当然以墨子为开创者啦。墨家呢就讲兼爱嘛。其实佢有啲接近于基督教所讲嘅博爱。当然两者有轻微嘅分别。法家呢其实应该係更加比儒墨两派更早嘅。因为我们讲到法家呢应该是以管仲为开创者。管子怎么讲呢？法者所以轻功具步也，律者所以定分子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他提出法律和政令的定义，做乜要有法呢？就令到呢嗰啲人恐惧嘅。律呢条律呢就係、是、要停止嗰啲人嘅纷争。律呢就係、是、律例，法呢就是、方法。你唔依嗰个律例呢我哋就執法啦。这个法律其实是这样分开解释，当你执法的时候那些刑罚呢是令到你害怕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暴力那些法规呢令到你更加痛苦。政令呢其实就是颁布使到人知道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不做，亦都等于我哋嘅教育，或者係公布一啲嘅方向话俾大家听，我哋应该点样做点样唔好做。律呢就係要禁止你唔可以做咩嘢，如果你违反呢个律呢我哋就会執法啦。齐国嘅稷下学派神道咁样讲，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书籍所以立公义也。因为管子就令到齐国的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所以在齐国呢就继承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啦。佢嘅學派一路流传到 去到後來嘅荀子咧，都成為齊國嘅有名學者。佢講到就係話，其實咧，天子啊，雖然係高貴，但係我哋唔係以佢一人為主喎、啊，我哋係要尊重所有人喎、啊。一個國家嘅設立唔係為咗嗰個國君而設立喎、啊，嗱、啊、呢、這個就好清楚啦。國君嘅責任唔係要享受國家嘅利益，係要帶領國家人民達到幸福嘅理想。我哋要做到呢公平嘅，唔係天下人令到一個國君去高貴有權力，而係呢通過法律令到人人平等。所以其實中國人呢好早有呢個觀念，就係話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假使天子皇帝啊都犯咗錯誤啦，犯咗法律啦，咁點呢？佢一樣要受罰。當然呢喺呢個所謂處罰嘅機制當中呢，亦都可能有叫做忍讓下呢個天子啦。譬如天子犯罪啊，咁啊依律呢要打30下咁啊，咁啊可能呢就攞咗天子呢個皇帝件衫啊擺到打佢件衫30下，咁就作為呢一種嘅懲罰。天子犯罪呢好多時佢要自己啊懂得點樣做喎、啊。譬如漢武帝呢有所謂下罪召紀，自己啊寫一個聖旨向天啊嚟到講話自己犯罪啦，對唔住啦，啊對唔住呢個天下嘅人民。所以喺各種嘅思想啊互相交織之下呢，其實就真係產生咗好輝煌嘅思想嘅，令我哋中國哲學呢喺先秦時代呢可以話百花齊放。我舉個例子呢，譬如我哋宋明理學好講心性之學，但係其實早過嘅時間呢已經有人提出啦，不單止孟子嘅時代提出，再早啲管子管仲呢亦都提出過所謂心性之學。喺管子呢本書上高有心術篇，佢心術篇有成兩篇嘅，就係、是、心術上、心術下，係第36同埋第37篇。我哋睇返先從孟子睇下，孟子係講心之官則思，可以睇到古人呢係以心為思想嘅器官。尊心就係人體嘅君，我哋尊重個心，原來就是人體嗰個君主，認為呢人體嘅各種活動呢都係以心靈開始嘅，心靈係做咗一個主宰嘅地位。心術嘅意思就係指心嘅作用啦、地位啦。心術有7種嘅法則㗎喎、哦。實也、成也、厚也、思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喺呢度管子提出咗心嘅作用。心术者无为而制晓者也。心呢个技术功能呢好似冇乜特定嘅作用，但其实佢喺度控制緊整个身体。佢呢個功能同埋地位呢相當之高嘅。喺心嘅功能同埋 地位呢，我哋又可以睇到可以养心，可以自证喎。因为必须要明实一致，我哋养好个心，然之后就可以呢治理我哋嘅政务。我哋嘅思维呢係必须专一。养心呢就係、是、要持守纯正清虚。施政呢係以爱民为本。咁样呢先至係一个正確嘅心術，心嘅力量，心嘅功能。所以我哋心里面人嘅性情爱民啊，就体现到出嚟啦，亦都唔会乱啦。所以古人提到心術嘅时候呢，係讲到一个正確嘅发展。提到诸子百家，刚才都提到，因为儒家喺汉武帝嘅时候呢，被所谓独尊儒术，成为百家之首，我哋不能不详细去讲一讲。因为作为独尊儒术之后，喺后来隋唐时间嘅科举制度考试，亦都成为咗教育体系嘅主轴，考试嘅必修科。因为儒家思想呢，佢係有丰富嘅道德哲理同埋普世价值。佢提出咗人伦嘅关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好多朋友同我谈论儒家思想，有啲认为係好迂腐，因为时代唔同咗啦，环境唔同咗啦，如果我哋仲係讲住呢啲咁古老嘅嘢，係完全冇用嘅。当然我会向佢慢慢提出嚟，因为呢种理解係肯定错误嘅。我哋试谂下，每个人嘅出生都系从新而嚟，都要重新学习。而人类呢系以群居呢为主要，我哋唔系野兽，各自独立。我哋系一个社会嘅体制，不论你喺咩制度之下，人类都系需要群居或者喜欢群居为主。在群居之下，人与人之间会有来往，在家庭这个小单位会有父子母子的关系，他们是不是亲爱呢？是不是孝顺呢？这些就是正是古人提出的伦理关系。在伦理之间那种关系应该要怎样达到一个幸福和谐的境地呢？儒家思想正正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真正是一个普世价值，是不会受时间空间所改变，亦都不会受民族不同而有所变更。因为我哋睇下，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修养自己，如果乱发脾气嘅，这个人完全冇修养啦。我哋要设立家庭，喺一对夫妇从来未曾话好深入嘅认识，虽然现代嘅人就拍拖拍好耐啦，系咪？但系当结婚之后，一个重新的生活，甚至无有仔女的诞生，我们怎样去处理呢？正如很多人所说，喂，教科书都没有教我怎样结婚生仔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其实古人一早提出来了，我们没有，现代人没有去读，没有去研究，没有去学习， 自覺，以前就以自覺為一個好重點啦，係咪？因為讀書人係希望能自覺為民啊嘛。但係現代我哋可以再擴闊啲去睇下，我哋咪喺一個公司裏面做工，或者喺一個團體裏面負責一啲職務嘅時候，等於係自一個小國咯。喺個社團裏面，我哋如何去到將人際關係做得好啲呢？如何發揮你嘅才能呢？如果喺團體裏面人際關係做得唔好，你都好肯定呢，你唔會發揮到自己嘅潛能出嚟。平天下，這個更加係當今呢人類嘅悲哀。大家可以放眼睇下任何一日嘅新聞片段，都係有打打殺殺。人類嘅歷史又話有5000-6000年，但係絕對好似冇乜進步，仍然喺度互相殺戮，用殺對方、用復仇嘅心態去處理問題，冇寬恕包容嘅心。我哋究竟人類要點樣呢？嗱，儒家思想其實一早就提出咗呢啲問題，當然當中嘅解決之道有好多。現代人有啲人接受，亦都有啲人唔去理睬。其實要針對現代嘅問題，重新去攞翻諸子百家嘅學問，係對我哋非常之有益、有建設性嘅。舉個例子，孔子家語嘅政論解。孔子提出咗：夫損人自益，身之不長；棄老而取幼，家之不長；適言而任不俏，國之不長。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長。聖人復暱，愚者擅權，天下不長。孔子提出了五個不祥之兆，即是不吉祥的徵兆現象。第一，就是那些損人利己的人很多，或者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著數啊，損人利己，其實你自己很快就有不吉利的事，不吉祥的事發生在你身上了。因為你選人嘛，有更大的壞人會選你的利益，會搶奪你的利益啊。第二點，講到家庭，我們老人家都不理，一味呢就照顧小朋友，你估是怎樣啊？家庭會有帶來不祥啊。因為我哋個個都唔去尊敬老人家，我哋都唔去教小朋友孝順長輩，你估將來會點呢？啲小朋友大咗，對父母亦都係摒棄唔理，變成寵壞咗嘅細路仔啊！寵壞咗嘅細路仔唔單止唔理佢嘅父母，唔理佢嘅爺爺嫲嫲，甚至乎佢要做社會嘅話事人，嘩慘啦！嗰陣時一個唔懂事嘅黃毛小丫頭咪亂嚟囉，佢只係以佢個人嘅喜好輸打贏要咁嘅心態。咁你話啦，天下之間如果多咗一批咁嘅人，家庭帶來唔吉祥，甚至無會影響社會。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二世祖種壞咗啦，嗰個家族就會乜嘢呀？就會覆亡，富不過三代，就因為小朋友一出世太富有啦，我哋所有嘅力量、所有嘅資源都放喺佢身上， 好啦，結果就係佢帶來咗惡運。好啦，如果國家將啲賢良之士放走咗，唔任用佢哋，只係用嗰啲咩呀不肖之徒啊，我哋講一般話唔叻嘅人，只係識得阿谀奉承呀，只係識得啊做下表面功夫嗰啲人呢，咁國家咩人治理呀？就係呢啲冇能力嘅人，唔做事嘅人，賢人就被人哋解雇咗啦嘛，國家咪就係帶來災禍囉。引申落去，我正話所講，如果一個團體或者一間公司，你如果任用一啲唔好嘅人，你間公司就會啊關門，一樣係咁，團體就會垮台。當老者唔去將佢經驗去傳遞教化分享，青少年唔去積極學習，咁呢個社會將來係冇前途嘅。呢個社會只有係帶來惡運嘅啫。老人家唔應該將佢嘅經驗收埋，青少年應該積極去多方面學習，向老人家學習，好尊敬佢哋嘅知識，亦都學習之後要去創新，要去為未來創造。如果聖人都被人哋掩蓋，只有嗰啲愚蠢嘅人擅權，咁你話啦，天下自然大亂啦。只顧係得到自己嘅享受利益，只顧係窮兵黩武，呢個就會帶來國家天下嘅唔吉祥。另外比較多人講嘅係道家思想。道家其實係最原始同埋最包容嘅哲理。我呢度想提出《淮南紅葉》呢本書，佢係集先秦道學嘅大成。但係《淮南紅葉》書裏面講到正呢個字有84個，相當之多啦。我哋順住呢條路去諗一諗，係以心身修練嚟做一個切入點，喺松靜嘅狀態之下去感悟一下書裏面嘅道理。有咗呢個基礎，我哋關於心身嘅修練睇上嚟好似以道家為着重咁樣，其實上古至到漢代嘅初年呢，讀書人都係講求修養嘅功夫，貫徹到書本學問裏面，兩者呢係冇分割嘅。而且儒道呢尚未好清楚咁樣分家。中華文化就係採用咗道、易道或者大道呢啲詞匯呢，開展咗古人哲學嘅理念。呢個系統就可以用嚟觀察萬物，為自己修身，為自己身體健康、道德修養。健康當然好重要啦，所謂引體嘅動功可以令你筋骨舒活，內道引嘅行氣靜功令你心思清平。所以好多人認為道家着重修練，其實呢種心性嘅修練係喺先秦時代呢成為一個普遍嘅功夫。試諗下儒家嘅講嘅道德修養係咪要雅靜清幽呢？又講到心齋坐忘，呢啲都係用我哋人啊去加以修養嘅。其實儒家 一路後來發展到，舉例去到明朝嘅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嘅學說。講得好清楚，我哋求學問唔係喺書本上嘅，我哋必須係知行要係合一。王陽明喺佢個環境當中冇外勢力可以依附，佢自己去反思，我心即宇宙，將自己拿捏得好清楚，將呢個心境提升到好高。佢嘅心又唔係種虛偽嘅心，因為係要實踐㗎嘛。萬物皆備於我，咁你話啦，如果一切係被我所包容嘅，一切被我所用嘅，人生係咪可以淋漓盡致呢？一個人能夠不逐物而在正心，唔會見到物質就貪圖，心永遠係擺正，行為永遠係切合於自身嘅，咁就非常之好啦。而且儒家思想好重要，帶出自行化他，我自己嘅行為其實必然會影響到他人，但係你嘅正確行為正係教化他人嘅一種方法方式，所以身教非常之重要。王陽明提出要真正咁樣去親民，真心咁樣親融自然，同老百姓一齊過活，了解佢哋嘅生活情況，去到邊遠嘅地區同所謂嘅野蠻人去談道論德，令到人哋得到温暖，明白到世間嘅温情，呢一種唔係簡單嘅功夫，係一種真正嘅知行合一。咁諸子百家實在係太寬闊啦，有機會再同聽眾分享，多謝各位。